多黎各遭受艾玛飓风侵袭之后，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川普总统暗示将要撤回在当地的联邦救援人员。
华盛顿表示将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责该组织具有反以色列的偏见。
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政府研发新政策，增加医保服务的竞争与选项。这是川普废除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
中国时间10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聚焦白宫。白宫幕僚长凯利将军星期四表示，川普总统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朝鲜的核威胁，而美国人民应该要担心美国可能跟朝鲜开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最新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亲自出来跟记者见面。那么呢，在被问到是说，在整个这个非常混乱的国际局势上呢，川普总统最担忧的是什么地方？凯利将军说，川普总统最担心的就是朝鲜的核威胁。我们先来看一下凯利将军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You know, I would tell you this, in spite of what someone.
我告诉你，尽管之前有关总统的报道，我认为他不会介意我向你们透露他对我说了很多次，也对这个班子常常说的话。我经常听到他说，如果我们消除所有核武器该有多好，而不是说我们需要把核武器增加10倍。更重要的是，当他提到维持核武器现代化时，并没有要增加数量的意思。我听到他更多的谈论我们要是消除核武器该有多好，以及怎样才能消除。
是，今天凯利将军呢也说，这个我美国呢有很棒的国务院，那呢在世界上呢能够来处理像朝鲜核威胁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跟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看法许多是不一致的。那甚至川普总统还在推特上发文告诉蒂勒森国务卿说，不要浪费时间跟这个小火箭人金正恩在谈判了。所以说所谓的很棒的国务院是什么意思，可能还需要他亲自出来解释。那么这个凯利将军同时也提到说，他跟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有许多的沟通，而他相信呢，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军就是一种吓阻。那么被问到说，美国人民是否要担心美国与朝鲜开战，尤其呢是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他的态度似乎十分强硬，也多次提到可能动用军事力量。那么凯利将军则是说呢，美国人民应该要有所担忧。我们看一下凯利将军在白宫怎么说。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 state that.
美国人民应该担心的是，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很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并且正在开发一个相当不错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相信我可以代表这届政府说，那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到达美国本土，这是对于本土而言。现在很多住在关岛的美国人很担忧，现在我们认为威胁是可以管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它超越了今天的局面，好吧，但愿外交努力成功。
是，那凯利将军今天也说呢，这个动用军事力量呢，对付朝鲜呢，并非是这个一定不一定会动用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呢，动武永远都会是选项之一。平章，
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再来关注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召开表决会议，一致通过了目标为加强美台关系的台湾旅行法。呼吁美国政府鼓励美台之间所有级别官员之间的互访。有关详情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毅华你好。
你好。
先说一说这个法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好的，今天上午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由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夏波特以及民主党籍的众议员舍尔曼共同提案的台湾旅行法呢，今天上午是在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了一致通过。那么这项在今天的会议上呢，议员们也提到，美台之间的关系自台湾关系法实施以来呢，由于高层政府缺乏互动而阻碍了彼此的关系发展。那么这是由于美国政府自己呢，对于美台之间的高层官员的这个互访的设限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国会议员呢，在今天的会议上也提到，美国政府应该要鼓励美台之间所有级别的官员的相互访问和交流。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台湾旅行法呢当中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来关注。那么在政策上，首先呢，看到政策上呢是允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的这个官员，包括内阁级别的官员，还有一般事务以及行政部门的这个官员访问台湾，与他们对口单位的官员直接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第二呢，则是美国政府呢也应该允许台湾的这个所有级别的高层官员呢，在受到适当的尊重和这个尊严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了与国务院和国防部等机构的官员来进行会面。那么第三呢，则是鼓励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及其他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功能性机构，能够在美国执行他们的这个业务活动。那么在今天的会议上呢，这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罗伊斯他也谈到了，解除了有关的禁令，将加强美台之间的这个伙伴关系和互动。那么这项法案的提案人，也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波特呢，在今天的会议上也谈到说，这个中国长期打压台湾，在国际上也采取这个对台湾采取孤立的政策，因此呢，美国有义务和这个道义呢，来捍卫台湾的主权。那么这个美国政府禁止台湾的官员到华盛顿来进行访问，不仅十分的不公平，也非常带有这个侮辱性的这种感觉。因此呢，美国应该要直接的能够和台湾的官员进行互动。那么同名的法案呢，在参议院呢，则是由这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来提出的。林森，
一会儿我们知道，可能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可能会让北京非常的不爽。那么这个旅行法会给这个美台关系以及这个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台湾旅行法呢在国会获得通过的话，一方面会加强美台之间的合作和这个交流，但同样的可能也会激怒北京政府。那么事实上呢，在今天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呢，就有一篇报道指出了，这个美国中国政府呢称这个美国国会是跨越了红线，甚至是对于美国国会提出了这个威胁。那么报道指出，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呢曾经致函国会议员，要求能够撤回这项法案，然后并且威胁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的话，美中之间的关系将会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向一些国会议员询问了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美国政府的这个反应。那么其中也包括了这项台湾旅行法的提案人夏波特议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议员们他们怎么说。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改进强化美台关系，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摧毁美台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打压霸凌台湾，这是美国和台湾之间的事，我认为我们要继续推进这项法案。我们没有任何想采取激烈行动对抗中国的意图，这是台湾和美国之间的事。我知道中国的立场总是说这是内政，但这不是内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是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台湾有民主选举，强大的经济，是美国的好朋友，也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我们是台湾的朋友，我们尊重台湾。台湾有坚实的民主，国会政治运作良好。中国不拥有台湾，这是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你环看世界，不断有案例显示中国向许多国家政府施压，企图逼他们让步。
Tremendous pressure on governments to back off.
I'm a very strong supporter of Taiwan. I support.
我是台湾的坚定支持者。我支持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联盟关系，也支持所有能向台湾朋友展示我们坚定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行动。我们对台湾有承诺。台湾关系法自1979年通过后，已成为法律，并带来了几十年的稳定。我们应该要继续坚定支持我们在台湾的朋友。
It's a vibrant community.
那么这项台湾旅行法呢，今天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了通过之后呢，接下来将进展到众议院的全体院会。那么在参议员的部分呢，在五月初由这个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参议员提出之后呢，目前还没有任何新的进展。那么这项法案也要获得两院通过之后，才会送交白宫，由总统来签署成为法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美国星期四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且指责该组织呢有反以色列的偏见。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称，这项决定是一个转折点。
好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天正式的告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有关美国的这一决定。国务院的声明说，做出这一决定并非轻率，除了认为该组织有反以色列的偏见，国务院还引述了该组织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和美国对该组织拖欠了大量会费为理由。美国在退出教科文组织之后呢，会仍然以非会员观察员的身份留在里面，继续提供美国的观点和专业知识。这一决定将在2018年年底生效。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匈牙利籍的博科瓦对美国的这一决定呢表示遗憾，他说该组织与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呢是一致的。该组织的工作是通过教育和文化项目，在发展中国家预防暴力和极端主义。2011年，美国因教科文组织接受巴勒斯坦为会员而停止了对该组织的资助，即不再交会费。美国国会在1990年和1994年立法规定，对接受巴勒斯坦为会员的任何联合国机构，美国必须完全切断对他的资助。奥巴马政府时期试图推翻这一立法限制的努力呢，在国会都没有成功。两年以后，也就是2013年，美国因为不再交会费而失去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决权。美国对该组织的资助呢，占了该组织的预算的22%，也就是将近四分之一，每年大约是7000万美元。从2011年以来，美国累计拖欠的会费呢，已经到了6亿美元。总部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正在进行新的总干事的选举，领先的呢是法国和卡塔尔的文化部长。
好，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星期四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的各方反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发表声明说，做出这项决定并不轻松，但这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益增高的债务以及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的需要。声明还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国务院证实，美国的退出将在12月31日生效。该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教科文组织与美国一直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美国来说也是重要的。事实上，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美国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而且整个那种可以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来打造和平的观念，基本上就是一种美国的观念。当然是诞生于在英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大会、教育部长会议，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停止。所以我今天收到国务卿的信函，深感遗憾。为了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巴勒斯坦人全面成员国的资格，美国在2011年取消了该组织的大笔会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海瑟·诺尔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法律规定禁止资助任何接受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的联合国的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必须停止长期以来反以色列的偏见。
Couple things went into that decision making. One of them was a look at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As many of you know, we were in arrears.
我们考虑了许多因素才做出这个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成本效益的分析。大家知道，美国积欠了大约5亿5000万美元的会费。问题来了，
我们想付这笔钱吗？在美国法律规定禁止资助任何接受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的联合国机构的情况下，我们未来还想支付更多钱吗？财务问题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因素是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进行全面改革。尼基黑利大使多次强调联合国和相关组织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希望这一机构把政治排除在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停止长期以来有据可查的反以色列的偏见。
We see with this anti-Israel bias that's long documented on the part of UNESCO that needs to come to an end.
美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临时代办克里斯·海格多恩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做出了说明。
Two main issues prompted our decision.
两个主要的问题导致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是不断增加的欠款，这些欠款从2011年该组织允许巴勒斯坦加入就开始增加，不断拖欠的债务终究无法维持。第二点是，不幸的是这个地方已经变得政治化，并在教科文组织的职权领域破坏着它的运行，这里成了带有反以色列的偏见的地方。很不幸，我们这次做出了退出教科文组织的决定。
Withdraw from UNESCO at this time.
加州北部的野火在强风下继续扩散，数万居民被迫逃离，大火席卷了著名的葡萄酒乡索诺马郡。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在当地采访了抛弃家产匆忙出逃的居民，我们来看报道。
在加州索诺马郡，大火继续在茂密的灌木丛和葡萄园中燃烧。当局担心风向和风速，不过加州格伦艾伦的居民戴夫·拉森还是回家了。他要寻找他的宠猫，并看看邻居的住宅是否仍在。
It was as light as day because the fire was so big behind my house. I had intentions of staying and fighting the fire.
我房子后面的火特别大，把天点亮的如同白昼。我本想留下来扑火，可是像工具箱或者酒桶那样大的灰烬到处飞落。我拿了我所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我的身份证，我的护照。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找我的猫，我找到了其中一只，我进了车开走了。就这样，三个小时以后我又回来，一切都消失了，全都化为乌有。这对我来说就像核弹爆炸一样。
Everything was gone. Absolutely everything was gone. This to me is like a nuclear bomb is gone.
大火仍在燃烧，到处都有倒地的电线。这一天，人们的目标是扑灭突发火焰，防止其火势扩大。消防人员从远近地方赶来助力。
We have red flag warnings for wind and with all the multiple fires that we have, they're expecting them.
因为有风，我们收集到了红旗警报。按照预测，多处地方的火今天要汇集成一处大火。我们的重点其实并不是遏制火势，我们的重点是保护建筑和守住防火线，防止更多的建筑被烧毁。
这些野火至少造成21人丧生，还有很多人失踪。因为担心风助火威，当局星期三下达了新的撤离令。戴夫·拉森2004年修建的家已经化为灰烬了。虽然满目疮痍，他还是在废墟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东西。
One thing that I really kicked myself for not grabbing before the fire came was my grandfather's 100-year-old.
有一件东西我没带走，让我只想踢自己。那是我爷爷用的，有100年历史的勒贝尔步枪，他二战时开过。这支枪保持得完好无缺。现在你看它还剩下什么？刺刀还挂在枪上，真是不可思议。它还在我的平板电视旁边，电视也彻底融化了。
大火对当地造成的破坏程度到底有多大？需要多长时间和成本才能重建？答案要等几个星期才能知晓。眼下，人们要做的只是平安挺过这场火劫。美国之音米歇尔·奎因，加州索诺马郡报道。
加州的山火波及加州北部的8个郡，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纳帕谷。此次大火对当地的酒庄和葡萄酒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莫宇，请他带来详细的介绍。莫宇。
好的，平章。那么加州的大火目前已经进入了第四天，当地的官员说消防人员在控制火情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当地风大湿度低，当局担心呢火势可能还会加重，也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火情。那么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现在已经是上升到了24人，烧毁的建筑也是有3000多栋。那么这次大火吞噬的不仅有民宅、商业建筑，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葡萄酒庄园。那比如说在1871年建立的一个名叫白石葡萄园的这么一个酒庄啊。然后我们知道被山火包围的区域呢是加州著名的葡萄酒之乡。那么根据当地行业协会纳帕谷葡萄酒商的统计，现在他们已经知道的有5个酒庄被烧毁或者是严重被毁，还有11个酒庄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些受大火影响呢只是一些附属的建筑，但不影响酿酒或者是他们的运营。那么这个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行业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总体上来说受损的酒庄还是数量有限，那么对当地酒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t is certainly significant to anyone who lost their winery.
对那些失去酒庄的人来说，损失肯定是惨重的。但是对整个行业以及2017年的葡萄酒来说，我们认为虽然造成影响，但是我们知道90%的葡萄都已经采收，所以今年的酒还是会味道香醇，成色漂亮，质量很高的。而且对很多酒庄来说，已经有这么高比例的葡萄采摘完毕了，影响不会非常大。
那么当然了，即便葡萄和酒庄幸存了下来，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担心哈，烟熏过的葡萄会影响葡萄酒的品质，而大火对存储在那个木桶和酒罐里的葡萄酒的影响目前也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上面那个协会的发言人说，剩下的还没有采摘的基本上都是赤霞珠这种葡萄品种，这种葡萄的外皮呢比较厚，而且都已经成熟了，不太容易吸收烟气。而且他表示无论如何纳帕谷的酒庄都不会用不好的葡萄来酿酒的。那另一方面，
总的来说，现在要评估野火造成的经济影响还为时尚早。早期的迹象表明不会突然提价，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正如我之前所说的，90%的葡萄都已经采收了，收成损失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事实上，有个酒庄的主人对我说，他靠着90%的收成能够度过今年，所以大火对他的影响不是那么严重。
For the year, that's not devastating to him.
所以说当地在火灾之后当地所产的葡萄酒是不是会涨价，这是消费者和一些葡萄酒进口商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前面那位发言人就说了，他认为不太可能会突然涨价。当然葡萄酒的价格最终未来的走势是怎么样子的，那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平章。
好的，谢谢莫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行政命令要求政府研发新政策，增加医保服务的竞争与选项，这是川普废除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川普总统即将宣布其伊朗新战略，伊朗警告说如果华盛顿对德黑兰施加新的制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面临遭受伊朗导弹袭击的威胁。川普的伊朗新战略对德黑兰意味着什么？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巴基斯坦从与阿富汗接壤的一处部落地区解救出一家被扣为人质的美国和加拿大人，他们近五年前被激进分子绑架。美国公民凯特兰·科尔曼和他的加拿大籍的丈夫乔舒亚·博伊尔斯2012年在阿富汗失踪，阿富汗塔利班声称对绑架负责。塔利班公布了显示人质被关押的两份视频，要求用这对夫妇交换被捕的塔利班分子。被押期间，这对夫妇生了三个孩子。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说，根据美国提供的可以采取行动的信息，巴基斯坦星期三在阿富汗边界成功展开了解救行动。川普总统称赞了这一解救行动。而在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内政与禁毒部长伊克巴尔星期四访问了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他说，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已经给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改善，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促进地区经济。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签署了行政命令，目的是让美国人能够拥有更加便宜但是医疗服务减少的医疗保险。川普与可能受益的小企业主在白宫会面，白宫表示可能将鼓励一系列的便宜的健保计划，这些计划不必受制于目前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以及必须涵盖的特定的医疗服务，包括精神健康和妇女生产等。川普总统说，这将结束奥巴马健保的噩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警告波多黎各，针对这个受到飓风毁坏的美国海外领地的联邦援助将是有限的。川普还指责波多黎各糟糕的财政状况。波多黎各今年五月申请破产，并与国会一道重组1200多亿美元的债务。但是在飓风玛利亚摧毁了该岛的很多地区之后，波多黎各的财政危机已经加剧，成为一场人道危机。
财富杂志评出了2017年50位最具有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上有名的包括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以及百事公司首席执行官英德拉努伊。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本月的财富封面人物是英德拉努伊，她在50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中名列第二。现年61岁的努伊是百事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百事公司的净收入额超过630亿美元，是全球领先的食品及饮料行业公司。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19届年会上，努伊表示，百事公司必须要迎合零售行业不断变化的大环境。
像我们这样以冲动购物行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产品，我们需要顾客能够看到并且想要购买某个产品。我们要从不同方面创造购物冲动。当下对食品饮料行业的首席执行官来说，要么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候，要么就是最令人恐惧的时候。
努伊多次上榜，通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同样三年来一直占据第一名的宝座。第13名是新近上榜的加州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瓦电公司首席执行官杰莎·威廉姆斯，出生在古巴，是首位出生在外国的领导世界500强公司的拉美裔女性。
I feel incredibly honored and really humbled.
我倍感荣幸和谦卑，我的故事能得到很多同样经历的人的共鸣。像我一样英语不是母语的移民，我的故事告诉他们，在这个国家一切皆有可能。
排名第40位的是 IBM 公司的一位高级副总裁，他领导一个新成立的部门，负责研发像区块链这样的新技术。
As an example, food safety on a blockchain.
比如说在区块链上探寻食品安全问题，只需要2秒钟就能找到并追踪食安事件。现在最棒的公司也要花上6天零18个小时，想想2秒钟与6天相比，能减少多少病痛和浪费。
排行榜上的女性领袖服务于能源、汽车和零售业等广泛领域。
我们衡量一个公司或者部门的收入、市值以及不同年份之间这些数字的浮动，所以不仅仅是谁能够上榜，而且排名前后也很重要。我们也想要评估他们的影响力，不过这有点难以衡量。
今年有头一位拉丁裔女性上榜。与此同时，加德堡公司的安玛丽·坎贝尔是唯一的非洲裔美国人。列夫拉姆说，《财富》杂志写过有关黑色天花板的问题。
我们从少数族裔的女性领袖那里听到和看到的，就是我们需要让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他补充说，这能够给女性更多不断晋升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宣布其伊朗新战略，主要包括不认可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美国媒体早些时候报道说，川普可能将伊朗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以便向德黑兰施压，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伊朗革命卫队的负责人警告说，如果华盛顿对德黑兰施加新的制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面临遭受伊朗导弹袭击的危险。川普总统的伊朗新战略对德黑兰意味着什么？美国是否真的会面临来自伊朗的打击？今天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华盛顿研究机构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艾哈迈德·马基德亚先生 Mr. Ahmed Majid 来谈这些话题。马基德亚先生是中东研究所的伊朗观察项目的主任，他在节目中讲英语，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欢迎您，哈迈德。
Thank you。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2015年签署的这个伊核协议，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川普总统不喜欢、不认可？
Y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ppears to be certified.
那么川普总统他想要去看这个伊朗是否有认同做到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那么所谓的不认可呢，并不是说美国政府要背离这个协议，而是说呢，让国会有60天的时间去决定他们是否要继续制裁，或者是呢去离开，就是彻底的离开这个协议。就像是您刚刚说的，这只不过是一个川普总统他的这个战略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这个政府现在正在看是否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列入黑名单。
川普总统为什么就是他不认可，要就是说要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要要可能要退出，要撤销这一个协议。
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美国的情报机构呢，他们已经确认伊朗确实是有遵守这个协议以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但是呢，川普政府认为这个核协议呢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因为川普政府认为这个协议之中呢有很多的漏洞。首先呢，它有一个条约，让这个伊朗可以继续的去浓缩铀。另外呢，它也没有真的去提到他们的导弹的这个项目。还有一点呢，就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协议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但是伊朗在这个区域的这个行为却没有改善。
川普总统呢很可能是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这边的时间明天的时候要做出这一个宣布。但是现在川普总统呢还是面临很多的压力，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来宣布就是不认可这个伊朗遵守了这个核协议了，这对伊朗对德黑兰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简单的来说呢，川普总统他做的这些其实是完全违背所有主要内阁成员的意见的。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并不是伊朗跟美国的双边协议，它其实还有另外五个其他的国家，像是中国、俄国以及其他的欧洲的国家也涉入其中，而所有其他的这些所有方都希望继续这个协议下去，不希望撤销这个协议。那么甚至有很多的协议的这个批评的人，他们也不希望川普去背离这个协议。但是我刚刚说过，川普政府他并没有真的想要离开这个协议，他只不过呢是把这个问题丢给这个国会，让国会来决定。那么就我的这个意见而言呢，就算是这届政府他们真的想要退出这个协议，这个所谓的不认可，也会开启很多的这个事件。从伊朗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看到美国单方的这个离开，那么伊朗就有两个选项。第一呢，伊朗可能会继续的保留这个协议呢，跟其他的国际像是国际方，像是中国以及俄国一起努力继续维持他们的贸易以及其他的关系，并且呢去以最低的方式去减低美国的影响力。如果呢其他的国家因为美国退出或是美国的制裁而不愿意再与伊朗合作的话，那么伊朗它也有可能就完全的退出这个协议，那么它就可能会开始重启这个浓缩铀的行动。
在华盛顿这边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认为，就是说假如川普总统这样做啊，就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布，他的这个新的这个伊朗政策之后呢，这将启动一个程序，也就是说会重启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制裁。那么最终的结果呢，就是说要废除这个协议。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一旦到了国会，就是让国会来决定了。那么他们当然有很多鹰派的这些人，鹰派的这些国会的议员，他们要是要进行投票的话，虽然有些很多人他们不见得愿意去撤销这个协议，废除这个协议，但是他们会很恐惧，如果美国单方的离开了这个协议，中国俄国不愿意的话呢，那么最终就会是孤立了华盛顿，不是孤立了德黑兰。但是因为在美国的这个选举明年又要开始选举了，我们的国会的选举明年要举行，所以确实是有一个可能，绝大多数的人，就是绝大多数参议员有可能会要求重启这个制裁，那么也就是说呢，美国就会退出了这个协议。
媒体呢还有许多报道说，也是最近的一些报道，就说川普总统呢是正在考虑，很可能会把伊朗的这个叫革命卫队把它定作是一个恐怖组织。川普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他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对于伊朗来说太具有挑衅性了？
这其中伊朗革命卫队呢是有几个元素，其实呢其实是有些部分已经被美国认定为是恐怖分子组织。那因为呢他们在这个区域确实已经有恐怖的行动，那么现在川普总统为什么想要把一整个伊朗革命卫队来作为恐怖组织呢？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这个川普总统他认为伊朗革命卫队他对于伊朗的这些许多的这个武装分子，他确实不断的继续使得这个地区包含叙利亚、阿富汗以及也门造成更多的动荡。同时呢，要是把伊朗革命卫队列入为恐怖组织，因为呢这个革命卫队它不只是一个军事的组织，它也是经济的重要的一个成员，所以它有一个吓阻的一个作用，包含这个欧洲、美国、欧洲、中国跟俄国，让他们不再与伊朗进行贸易。
还有报道说，就是随着川普总统这个准备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这个路线，那么美国官员，主要是情报界的一些官员呢，现在正在考虑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采取新的攻势。 说因为真主党啊，就是情报界认为真主党可能会预谋对美国本土进行攻击，那么这种分析的可能性有多大？
是的，你说的没错，川普政府确实增加了这个真主党的这个压力。那么真主党它是一个团体，它是有在1980年代由伊朗革命卫队他们所建立的，去向以色列对抗。但是真主党现在已经扩张了他们的势力，现在是非常在叙利亚的这个战争之中非常的活跃，同时他也支持许多的伊拉克的这些武装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政府的这个战略之中呢，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压力，使得这个伊朗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区有这些活动跟影响。所以呢，我们确实在未来可以看到，在伊朗跟美国会有更多的敌对，而不是更多的合作。
如果这个真主党对美国本土进行攻击的话，如果真的会有这样的行动的话，那么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真主党确实已经有在美国其他地区的这个美国人民对他们进行攻击，特别是中东的这些美国人进行攻击过。那么川普总统也宣布过，他有可能要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列入黑名单。那么很多伊朗的这些官员也说过，他们有可能会在当地去针对美国的这些基地，然后去攻击美国的这些目标。所以呢，伊朗革命卫队或者是真主党，他们都非常聪明，他们不会想要实际的去攻击美国的这个基地，因为呢，他们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任何一种反应，如果你是要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列入黑名单，你都会透过这种代理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攻击，可能透过叙利亚，可能透过阿富汗来做到。因为在过去呢，过去的这个十几年，伊朗跟很多的这些武装分子有紧密的关系，从南亚一直到了这个地中海，他们都有很多的联系。
嗯，伊朗革命卫队的负责人最近啊也向美国发出了警告，说如果华盛顿对德黑兰再施加新的制裁的话，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面临伊朗导弹袭击的危险。刚才你已经提到，就是说可能他们不一定这样做，但是呢，伊朗革命卫队的负责人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警告，你觉得伊朗真的会这样做吗？
No, I don't think.
我不觉得他们伊朗会真的去攻击美国的基地，因为美国有非常大的这个军事力量在这个区域呢，都有很大的力量。那么美国他要是进行复仇的话呢，那么对就会完全的摧毁了伊朗的这个政权。你看，在过去的历史，在2003年伊拉克的这个状况，任何的这些伊拉克的这个反应都是透过代理战争，用这种非对称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呢，像是什叶派的这些武装分子，还有伊朗革命卫队，他们的这种做法也都会是如此。他们要是要去增强这样的攻击，去针对美国的进行攻击呢，不会是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去攻击美国的基地，而是透过这个武装分子来进行。
嗯，那美国呢，现在目前在亚洲呢，面临着朝鲜的这个核威胁。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对伊朗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那么这种做法会不会让伊朗总统，让川普总统会感到就是说应接不暇了？就是对付不过来了。
Yeah, actually,
是的，很多人都想要去说服川普总统不要去撤离这个伊核协议。他们讲的就是同一点，说我们现在呢已经在跟朝鲜是有个危机的一个问题了。那么他们已经是一个有核武的一个国家，所以呢这是非常的紧张的一个状况，所以不想要同时又进入一个伊核的一个危机。 那么，当然，现在这个伊核协议虽然不完美，可是呢，至少在过去十年，它让伊朗并没有继续的去发展他们的核计划，所以还是值得拥有的。另外呢，也有人说，你要是去撤销了一个国际的一个协议，这个。那也是呢，去影响到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决议，那么就会去鼓励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去不让他们去用不用这种外交的这个手段去解决问题，因为呢美国并不会遵守自己的承诺。
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秒钟的时间，就是说美国应该利用哪些国际力量来帮助他对付德黑兰？
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就是与同盟国一起合作，跟欧洲的这些同盟一起合作，同时呢与中国以及俄国一起合作，他们呢都是这个伊核协议的签署方，一起去把这个协议之中的漏洞跟不完美之处给纠正过来，同时呢团结在一起对伊朗施压，要求伊朗不再有更多的这个核行动，同时呢让这个区域更加稳定。
好，非常感谢华盛顿研究机构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艾哈迈德·马吉德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专访摄影大师柯希杰，谈及他如何用一生演一场不后悔的戏。
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不久前专访了台湾摄影师柯希杰，谈及他的摄影作品和艺术哲学。
在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幅？
很多。
等待维纳斯。
等待维纳斯，我看了在地中海，看了那个那么简单的一个，不知道怎么拍，可是还是按了一吓到，可是没有想到这张是变成我的一个好。
有时候呢，一刹那就暗。有些人有时候呢，到底这么这个简单的人怎么去
好 compose 好、哦、 可是呢还是眼睛闭着啪这样，没有想到这种照片呢会变成一个 masterpiece。
等待维纳斯中鲜艳纯正的色彩得益于柯西杰使用的转染法，用一张底片制作三张分色片，将染料分三次转印在特制相纸上。转染法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彩色底片的丰富层次，所印照片300年不变色。如今转染原料已经停产，这门手艺也几乎消失。美国彩色摄影大师埃略特·波特热衷于转染法，而柯西杰是唯一以使用转染法著称的亚洲摄影家。
还有一张作品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您拍摄的金海，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那个时刻那个角度那个景象哈，肯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那样一刻，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个创作过程？
就是我跟一个诗人这个郑绰宇两个人一起喝酒的，两个人喝到快天亮了，我还不知道，然后他说哥我要去睡了，我说管你，我还没有喝过，哎，没有想到哇还没有天亮，可是从东方那边一下子亮起来，那一刹那呢相机在
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上面，所以只有按一张没有了，
只照了一张。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天亮的那太阳要出了那那一种亮，知道吗？只有真是几分之一秒，所以那个时候只有拍了一张。
那个时候如果相机没有在三脚架的话，就没有了。
柯西杰在葡萄牙拍摄的作品《树与墙》对樊杰西有特殊意义。两人相识时，柯西杰刚离开纽约，结束8个月的旅行摄影回到台湾，而樊杰西从日本留学归来，两人年龄相差24岁。这段感情受到樊杰西母亲的反对，而正是这张《树与墙》使他们的感情进展出现转机。
树与墙这一张是一个不懂的东西，可是有一种非常让你感觉到他应该要一起的那种感觉，好像树是融入在墙壁。其实我现在有一件事情不会玩，他母亲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可是他的姐姐看到那一张照片说妈我带你去看一个这个柯西杰的什么作，就是他的姐姐带妈妈也对这艺术方面呢他也非常有一种眼睛，所以他能够拍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坏人。
那就是我知道您当时在纽约是更多的是商业摄影哈，拍这个 magazine 啊或者这个时尚的这方面。那之后您怎么就决定我要放弃这一切，我要去流浪，我要去拍这个风景，这些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
我这个人呢不会想说一直拍下去，我一点一点要放，这个是我的这个个性。所以你看我全世界跑，就是有时候沙漠了沙漠撒哈拉沙漠了，我什么都反正我个性很喜欢呢，没有做过的地方呢我都不让他从我的眼睛走，就这样。对，所以呢我 让就是全世界可以说是哦，全世界都是我的一个拍照的一个对象。
那有人将您的这个风格定义为心向摄影，也有人说您是极简主义，您怎么定义自己的风格？
Minimalism 是我的拍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tyle。
我觉得柯先生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只有专注在他的艺术里面，其他他是生活白痴，所以这是
生活白痴。
对对对对，我
讲得好。
那您互相这个相伴是30多年，那也是给对方应该是有一个这个互相激励，这个促进对方进步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想先问您樊老师，因为毕竟这个柯老师比您成名要早一些，是，那他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柯先生也很爱舞蹈，我说我一开始就是看到他拍的舞蹈，他非常喜欢舞蹈，所以我们在话题里面就是脱离不了对舞蹈美学的一个讨论啊，啊研究啊，认同啊，啊那很多的这个肢体美学我们谈起来呢特别的投机，有很多事情我也会从他的摄影里面去发掘自己要创作的时候要该注意的东西，因为它是 visual art 嘛，啊，那我们舞蹈的舞台上的展现的时候同样也是从观众看我们是一种视觉啊，所以我会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减法应该运用在我的创作里面。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会考虑到观众怎么来看我的编舞，舞蹈视觉的处理上会更就是比一般的人更小心更仔细一点。
这个樊老师也说哈，就是您的这个经历，您的对摄影的这个这方面的成就吧，给樊老师很大的灵感和启发。那么，樊老师对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启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因为他看我的照片呢，他在批评都很对，他会看。如果我娶一个的对这没有神经的人的，我就
就完了。
这个鲜活过不来吧？没有意思。他我拍的东西，他说一幕后一看呢，他就知道这个是很好很好，所以等于是。旁边有一个我所有做的事情他都会而且他提的意见都我觉得很到现在还是我的作品让他看呢，他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很有信心。
这个你得很会看。我取一个对这方面没有这个兴趣又没有那个眼睛的话呢，那我的一生的感受非常无聊。
两人结婚时，柯希杰已名声大噪，樊杰希是一名舞蹈班老师。两人选择在法院低调公正结婚，没有婚纱，也没有仪式。结婚25周年时，由柯希杰亲自掌镜为两人拍摄了婚纱照，弥补了樊杰希的遗憾，也为两人的感情留下永久的记忆。
好，来看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美国之音焦点对话的节目主持人宁馨。中共19大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就要召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也将交出执政5年的成绩单。 回想五年前习近平上任之初，很多人因为他的个人经历和他父亲习仲勋的亲改革立场，盼望他开启民主宪政和社会开放的新时代。但是五年来，习近平权力越来越集中，从严治党、治官、治民，牢牢掌握军权，紧缩社会空间，和很多人的预期大有不同。那么习近平上任五年，中共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中国的对外形象是加分还是减分？中国社会朝普世价值和政治文明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